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那个感谢主哈，刚才我们的姐妹提醒我们今天是那个情人节哈，那个结果她提醒完了以后，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今天早上起来没有跟我老婆hug 或者是说情人节好，因为每一次星期天，特别是我要讲到的星期天，我都是很 tense 哈。就是很有紧张，很有压力，都不喜欢任何人跟我讲话。我要最后再把我的要讲稿，把我的 PowerPoint， 把所有要再过一遍，然后要今天还特别要赶快要开过来哈，就心里面还挺内疚的。对，回去再补啊。虽然啊，也可以打微信，好，现在不能打，我已经在这里了哈。那个，我等一下下去就打。那个。但是至少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拍拍他一下哈。可是我实在忘记了，昨天半夜我还想到啊，明天是情人节啊，还跟我们教会，我们昨天小组还跟教会的那个弟兄姐妹讲啊，明天是情人节等等等等，就我自己忘记了。不过提醒的很好哈。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起立哈，今天是情人节，所以如果你是老公，哎，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啊！我没有做的事情，我拜托你帮我做哈。如果你是老公，是丈夫，是先生的，现在请你找到你旁边，或者是没有跟你坐在一起，你的老婆、你的妻子、你的太太，给她一个 big hug， 好不好？然后跟她说情人节快乐。那如果先给你的老公，先给你的老婆哈，先给你的丈夫跟妻子，然后跟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握手，彼此问好，好不好？说情人节快乐。好，我们就请坐哈。那个，如果你没有结婚，又没有女朋友，又没有男朋友，你怎么过情人节啊？哦，我不知道怎么过情人节，但是我昨天我两个女儿都没有结婚，都没有男朋友哈。结果两个女儿，她昨天就发一个微信给我看，原来教会里面另外有一个姐妹很有意思，也是单身的一个很可爱的姐妹，大二还是对，大二，比我二女儿稍微小一点点，大二，很可爱一个姐妹，也是单身，也没有男朋友，然后她就写微信写给另外有四个姐妹，她说你们情人节怎么过？可不可以容许一个灯泡？然后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我就走。我还可以帮你们免费照相，然后照完相我还可以帮你们 PS。 那个所以他就邀了五个年轻的姐妹哈，通通没有男朋友，然后这个当然也没有，也是单身的姐妹，包括我两个女儿，他们今天中午哈，大概是现在对不起啊，再晚一点，那他们要一起去吃饭。那其他你会怎么过呢？如果你有男朋友，你有女朋友，你有老婆，刚才说要给一束花哈，我现在要想想看，我回去的路上要怎么要预备一点什么事情哈。那个很好，但是我们最后刚才唱的那首诗歌，我们看到我们的情人不只是我们的先生、我们的丈夫，或者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老婆，我们还有一位很爱我们的那一位情人。那他是我们的情人，他是我们的丈夫，他是我们的主。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一个很基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题目，一个道理，就是奉献的意义。什么是奉献？奉献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圣经讲说我要奉献，奉献是用金钱拿出来交给教会。但是如果你知道的更多一点，你说奉献不是，奉献是我将我的身体献上。我想这都对。但是我想奉献可能今天我们再多看一点，也许很多很多我要将要讲的东西你很清楚哈。我要拿我的，我们看一看。 OK， 好，很清楚是什么意义。但是奉献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是什么意义？你知道当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我每一年都会有机会那个为两三对年轻人证婚哈，因为我服侍的教会过去服侍的都是年轻人，那今年已经是第一对了哈，再过几个星期，再过一个多星期有第二对哈，我今年已经两对了哈，要结婚，那然后后面还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哈，但是可能有哈，那个 为什么要结婚？因为两个人就是决定了彼此相爱，那然后说我们决定要在一起，那只是决定在一起呢而已吗？那个结婚，我想有一个很重要很深的意义，就是当结婚的时候，彼此两个人，特别是基督徒，在神的面前立约，然后那个立约象征耶稣跟基督的关系，那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在一起完完全全对对方说，我将我自己完全给你，对不对？所以我也期盼你将你自己完完全全的给我，对不对？所以两个人才能真正的在一起，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个人。什么叫成为一个人？就是我没有我了，我都给你了，你没有你了，你都给我了，所以我们完完全全成为一个人。你知道这件事情，这个婚姻的关系不是你结婚我结婚，我们不是第一次，因为我们的父母亲也结婚才会有我们，但是这个也不是第一次，最重要最大最深的那个完全的给，不只是你给你的妻子，或你的妻子把他自己给你，原来那个最深的给是上帝把他的一切都给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读这段圣经。所以保罗在那个罗马书，当我们讲奉献的，我们一定会讲这段经文。讲罗马书是讲什么？他说好不好，你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给上帝，好不好，你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给他。那这段经文在哪里？大家很熟，在罗马书第几章？第十二章，对不对？第十二章第几节？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很有意思，这段经文讲到的那个奉献，好，然后他用什么讲奉献？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然后这个奉献不只是拿一点钱出来，不只是在教会做一点事情，这里的奉献是说你将身体的献上当做活祭。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祭是什么祭啊，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有五种祭，对不对？那个燔祭、素祭、赎罪祭、赎罪献祭啊，还有那个平安祭，对，有五种祭。那这是什么祭？这是叫做燔祭。什么叫做燔祭？那个所有的祭哈，都是我要献的东西，我拿一点出来献上。那个素祭是什么？素祭是我收获了很多东西，我拿其中一点我来献上。那赎罪祭、赎愆祭是什么？是我拿着牛也好，拿着羊也好，怎么样？我把它杀了，我说我献在神的面前。平安祭也是这样，我献在神的面前，但是指什么？只从他的身体里面拿出一部分的来献给神。啊，只有一种祭，所有的祭里面只有一种祭是什么？是我当我说我献上的时候，我全部都给上。我带一头牛来，我那个牛哈，连那个皮我都不拿去啊。连那个牛的毛我都不带回去，我献一头羊的时候，我所有的我那个羊我都杀了，洗干净了，弄好了，切成筷子了，我通通摆上去，那个叫做燔祭。燔祭是代表什么意思？燔祭是我通通给了，我没有留下来了，都是你的。啊，这里保罗说，他说什么？他说将你身体献上当作燔祭，而且是活着，是心甘情愿的，是自己的给神。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洁的。圣洁的是什么意思？在旧约里面一讲，那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明白什么叫做圣洁。我们不太知道什么叫圣洁，我相信你可能知道什么叫圣洁，因为你信主那么久了。圣洁不是不犯罪，圣洁不是心里面很干净。那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是被分别出来，完全归于神，这叫圣洁。我不可能不犯罪，我不可能心思意念完全清洁，我不可能嘴巴永远不说错的话，我不可能我这个身体永远不做错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能的，我可以将我分别出来，然后我完全归给神。这就是奉献的意义，圣洁的意思就是奉献的意思，就是完全给的意思。所以他就说，保罗就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然后后面而且怎么样圣洁呢？他说 后面就解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做分别出来，就不跟世界走，不效法世界，不用世界的价值，不用世界的方式，不用世界的那些东西来服侍神，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来看神喜悦的是什么，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看神的旨意是什么，看神要的是什么，我就按照神所要的，按照神所喜悦的，我就这样服侍神。这就是活祭，这就是燔祭，这就是分别为圣，这个就是圣洁。所以这段经文讲，但是很有意思，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是劝？劝的意思就是不是规定。然后说，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是讨神喜悦的。所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是理所当然的，是讨神喜悦的。但是这件事情不是律法，不是规定，不是你非做不可。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情你要做的话，你是必须是什么？是甘心情愿，你从心里做的。然后这件事情就让我回想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讲。那这段经文是写在什么？写在罗马书，对不对？写在罗马书当中的地方。那这一段经文把罗马书分成两大段，前一段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第二段是从十二章到十六章，把它分成两大段。那很多人都知道罗马书，我很喜欢罗马书，为什么？罗马书是一个非常有逻辑性讲神学的书。但是当我在读这一段，我就在想，为什么保罗用这样的方式在讲，说是讨神喜悦的，而且是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前面讲的那些神学，讲那些东西是斩钉截铁，可是这一段他是用那个心，他是在讲。然后我就开始，我回去看罗马书的时候，又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发觉保罗讲罗马书，他不只是在讲一些神学，他讲一件事，他在讲说神爱你。保罗怎么样讲神爱你？在讲神，原来罗马书我在讲神的爱。他讲说神造你，神本来就是你的神，第一章到第三章，但是你不要他。神说我爱你，我给你，我是你的主，但是居然不认我。然后第三章以后他说，可是我仍然爱你，让我爱到一个地步，我把我所有都给你，我把我的儿子给你。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人的角度来讲，说我们现在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做，我们因信称义就好了。可是我们从神的角度，神在讲什么？神在讲说，你不要我，但是我要你，说你离弃我，但是我给你。然后第六章到第八章在讲什么？他说我不但爱你，我知道你还跌倒，对不对？你得救了，我给你了，你因信称义了，但是你还软弱，我就继续陪你走，我把圣灵给你，然后我为你祷告，耶稣为你祷告，圣灵在帮助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软弱，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他说我爱你。所以我们会到了第八章，会有这么精彩的一段经文。第八章这么精彩的经文，我没有办法全部写下来。第八章后半部，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跳着哈，三十五节、38节、39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谁？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以到了第八章，那个爱耶稣就是讲到了高潮，说什么？说我爱你，爱到这个地步，没有人，没有事情，没有办法能够使什么？使我不爱你，也没有办法使什么？使你从我的爱里面跑出去，或者被其他的夺走。为什么？因为这段经文讲，说因为我都给你了。第32节讲，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岂不 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说我爱你。那你说那 后来呢？后来是这样，那个处理以色列人，那他们以色列人说，那我们怎么办？你难道真的爱我们？我们现在亡国，那个国家都亡了，家破人亡，现在这个样子。神说不是的，我一直爱你，但是你一直不要我。我一直爱你，你去拜偶像，你犯奸淫的罪。然后他说我现在还爱你，整天呼喊等你有一天回来，对不对？神一直在说我爱你，我爱你。所以保罗讲到这里，他的心想到神所做的这一切，他说我都给你了。保罗说我可以怎么回应？保罗说我回应的唯一的方法是说我给你。所以什么叫做奉献？各位弟兄姐妹，奉献不是一个规定，奉献不是神好像缺了什么要跟我们要什么。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有一两百个人，所以我们大家那个积少成多，我们可以把钱拿起来，可以一起去支持宣教士，把钱集在这里，我们可以请传道人，把钱集在这里，我们可以增进我们的设备。不是的，我想那个奉献的第一个意义是在神的面前跟神说主啊，你这样爱我，你所有都给我，我告诉你，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把我自己给你，因为我爱你。所以奉献那个最深的意义，最高的意义，我想是在神的面前跟他说我爱你。好像你在多少年以前你结婚的时候，你对着你前面的那个你所爱的那个人，将要成为你的丈夫或将要成为你妻子那个人，跟他讲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把我给你，我不离开你。那你也期待他说，我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把我给你，我不离开你。为什么？因为我爱你。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跟神这样讲的时候，说我把我所有都给你，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的时候，保罗说神是何等的喜悦，这是圣洁，是讨他喜悦的一件事情。他从心里面高兴啊，他不勉强我们啊，他说你必须要从心里面做啊。然后当我们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心里喜悦，他说是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当我们谈奉献的时候，让我们先学一件事情，我们把我们自己给他，向他说我爱你。但是奉献不只是向神说我爱你，那奉献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那我们现在就要讲到那个实际，我们谈到奉献，我们就讲到金钱的奉献了，对不对？啊，讲到金钱奉献，我们讲为什么要讲金钱的奉献呢？因为你可以跟神说我爱你啊，但是你可以不跟他一起生活啊，你可以跟神说我爱你啊，但你什么东西都不给他。那圣经上讲，他说我们人其实很有意思哈，我们人被一个东西那个抓住，那个东西叫做财宝，然后而且那个东西可以看到我们好像一个那个度量表哈，寒暑表那个温度计一样，度量我们的心在哪里。然后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讲，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呢？心在哪里？那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如果你的财宝在神，如果你的心在神的身上，你的财宝在神的身上；如果心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的财宝在你自己身上；如果你的心在你的房子上，你的财宝在你房子上；如果你的心在你的汽车上，你的财宝在你的汽车上；如果你的心在你的家里，你的财宝在你家里。因为金钱对人的影响太大，所以圣经上很多地方讲金钱，讲你怎么样用金钱，金钱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有价值。所以犹太人他们也很讲金钱，所以犹太人他们很会用钱，对不对？也很会赚钱，啊，很厉害，因为他们这个几百年几千年来的传统，他们知道那个钱的意义是什么。那钱的意义不在于它的数字，在于它的价值，所以他们懂钱。那我就很佩服也很喜欢一些人，特别是犹太人，也不只是犹太人，他们会赚钱，会花钱，会管钱，他们还怎么？他们还会给钱。那个在几年以前，有一笔很大的那个一笔钱跑到那个密西根大学去了， 所以密歇根大学的那个有一个学院是一个很本来就很有钱的一个学院，整个学院改名字啊，改成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叫 Stephen Ross。 所以密歇根的那个 Business School 啊，整个学院通通变成什么，变成 Ross Business School。 那我是蛮佩服这样的人啊。那这样的人在美国很多， Bill Gates 是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在美国很多， Warren Buffett 是这样的人。他们会赚钱，会用钱，他们还会管钱，还会给钱。但是我们的奉献好像不只是哦，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位向神求哈，是你是一个会赚钱，你是很有钱，然后你是会管钱，然后你也会用钱，也希望你是一个会给的人，而且是能够大大的奉献给教会。但是好像那个奉献的意义还不在于我能够捐很多的钱，所以有一天那个在教会里面的有一张椅子，你有没有看过有些教会那个椅子上面刻着名字的，然后那个教会的什么地方摆着名字的，不是这个东西，巴不得那个名字是摆在天上的。但是好像那个奉献的意义不只是说哦，我拿出一点钱来，所以教会有一点钱用，我拿出一点钱来，所以教会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耶稣讲了，有一次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我觉得是好像有一点极端，但是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也有，在21章1到4节，我来念哈。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有一天就到了圣殿去，然后带着他的门徒，然后就在圣殿的前面，就在那边看。然后耶稣抬头观看，看见财主把捐项放在库里，把费来了哈，带着一大堆钱叭倒进去了。Bill Gates 来了，带了一大堆钱叭倒进去了。那个 Stephen Ross 来了，带了一大堆钱叭倒进去了。但耶稣没有讲话。然后耶稣就在那边看，过了一会儿，好像那些人都倒完了，都走了。他们因为钱多嘛，他们是先来，对不对？然后倒进去了以后，那个旁边的祭司啊，什么那些那个圣殿里面那些管财务的人啊，感谢主哈。然后过了一会儿，看到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然后这个时候耶稣说话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将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的，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耶稣在这边好像在讲一件事情，说奉献不只是看到它里面有多少的数字摆进去，然后所以也许很多人可以用这个钱。那耶稣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说奉献是什么，奉献是一件事情，是把自己摆上去，甚至可以把所有的摆上去，甚至可以把养生的都摆上去，然后跟神讲说，神你真好，你供应我所有一切的需要，那我信靠你，你过去供应我，现在我信靠你继续供应我。过去你供应我，我虽然不足，但是我还是凭着信心，我该怎么奉献我还怎么奉献。我想神不是让我们做一个穷人哈，神不是要我们，我刚才讲这个例子好像有一点极端，但是神好像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说神真的是爱我们，真的是对我们好，他真管我们。即使我们比较紧一点，神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钱是被我们控制，而不是我们被钱控制。我们活着不是依靠钱财，我们活着是依靠他。钱是被我们用，而我们不是被钱用。我想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像这个寡妇一样走到那个山穷水尽的地步，还剩下2个小钱，然后为了要奉献还必须把这个两个小钱奉献摆进去了以后，然后说主啊，我知道 我相信，我信赖你，所以我下一顿的饭，下一顿的面包，你会供应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点挑战，就是如果我们要奉献的话，我们真的会比较紧一点。啊，所以我们要奉献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然后说，主啊，我就凭着信心，我该奉献的我就奉献出去。最近我们经历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去年底的时候，我们是传道人哈，传道人不是很有钱哈，绝对没有比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有钱，但是神也丰丰富富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用钱也比较小心，也特别小心。每一年正好我的姐妹文良，她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她自己学 business， 然后算账算得很清楚。我完全不是哈，我连日期都会记错的人。然后每年要做 budget， 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她就做预算。那我现在两个女儿都在读大学，我们钱就比较紧。然后她做预算的时候，她发觉我们今年的预算会缺少，会有一个洞。而不小的洞会缺少4000块钱。那我们结婚以前，我们就有约定，我们的习惯，我们夫妻俩的习惯就是我们有奉献，每一个月有奉献，而且这个奉献不只是十分之一，超过十分之一。所以他就在想，他说我怎么样有钱来？这个钱是4000块，我们用的很用钱，我们用的是非常节省。然后4000块我们可以怎么？来把这个洞补起来，然后心里面就想说，我们反正每一年我们的奉献都超过十分之一，我们就把超过十分之一的那些钱我就拿过来，我来补这个4000块钱的洞。但是他这样想的时候心里面就不平安，然后他也知道他这样讲的话他老公不会同意，所以他那天晚上就很 struggle， 后来就想说先去睡觉好了，他把电脑关起来然后去睡觉。他也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是后来他跟我讲的。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他起来就接到我以前的教会 Wednesday 的牧师打一个电话来，因为文良的母亲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母亲去世，所以我们全家回台湾奔丧。然后那个牧师就打电话来讲，他说我们的同工会，我们执事会决定那个对你们的帮助，也知道你们的母亲去世，文良的母亲去世，所以我们决定预备给你们2000块钱来作为我们教会对你们的支持，对你们的爱心。哇，第二天呢，然后就2000块。我不想你会怎么讲，文良知道这件事情就很高兴啊，但是文良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啊，然后他突然就想说，主啊，还有2000呢。然后他就做他的事情，然后同一天就是第二天，我不记得他做什么，他开车在外面，然后开车在外面就在想说还有2000呢。然后当他正在想的时候，突然神就给他心里面很大的平安，给他一段经文，我忘记是哪一段经文了哈。然后心里面就有笃定了，就平安了，然后就出去办事，做完事回来到了家门口，他就开信箱，然后开了信箱以后有一些信拿回来，拿了信回来就看到一封信，是平常不太熟悉比较陌生的一个人寄来一封信，然后打开那封信，里面一张支票，多少钱？2000块钱。哇哦，你知道神就是这么的信实啊！一天不到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会，我不是说我们缺钱用，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在。大概大部分人不缺，但有的时候我们会信心上软弱。什么是奉献？凭着信心奉献，是对神说我信靠你，我该奉献的我先拿出来。所以不是那个钱的问题，而是那个信心的问题。 然后你知道吗？那个第二个2000块那笔钱是为什么我们会收到那笔钱？我们大概每一年都会收到一笔钱，是这个人送给我们的，或者是他的姐姐或给我们的。因为在多年以前，几十年以前，我还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十年以前，我还小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在台湾，他本来有很高的地位，工作很好，然后他放下他的工作，全职成为传道人。然后他那个时候他有几个孩子都在读书，读高中，读大学。所以我的父母亲看到他那个时候台湾很穷，你做传道人真的是没钱，就靠着弟兄姐妹给他一点钱帮助他等等，不像我们现在在美国。所以我的父母亲当年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每一年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从我们自己的钱里面，我的父母亲还不是我们，从我们的钱里面拿出一部分来帮助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几个孩子也很成器，其中一个小女儿现在成为传道人，他的先生也是很有名的传道人，我就不讲是谁了。然后另外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她两个女儿也都非常好，然后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医生，然后还有一个女儿我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们后来就知道我成为传道人了，所以他们就想到我的父母亲当年怎么样用他们那一点点的奉献来帮助这个家庭。所以从我开始当传道人，或者从他们知道我成为传道人以后，他们时不时的，大概每一年，就几个姐妹他们就合起来，然后就会寄一些奉献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可以得到帮助。然后正好呢，这次寄的，他们住得很远哈，有住在加州的，住在那个温哥华的。那正好这次寄的时候怎么样，是大概一两个礼拜以前就把 check 写好了，就放到信箱里面去了。然后就在那一天，我那样在跟上帝讲，他说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上帝就借着这张支票来鼓励我们，鼓励我的妻子，鼓励我说他知道。然后那个种子是什么时候种的？那个种子是几十年以前我的父母亲种下去的。各位弟兄姐妹，那个奉献是什么？奉献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我爱你，不只是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我爱你，还在神的面前跟神说信靠你，我 trust 你，我知道你会带领我，而且带领得很好。奉献不只是跟神说我爱你，我信靠你，我 trust 你，你会带我带得很好。奉献还是说什么呢？奉献还是跟神说我敬拜你。那个，当我们讲到奉献，我讲到金钱的奉献的时候，那个我们常常讲到的那个金钱奉献的数字哈，是十分之一，对不对？那个十分之一是什么意义啊？为什么是十分之一？你说这个不错哈，因为这个十分之一不多不少哈，多了嘛会影响我的生活，那少了嘛好像又不够意思，对不对？所以上帝讲说十分之一是什么？不多不少，还不错。但是十分之一在圣经上其实也有很深的意义。如果你去查圣经上，当我第一次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在创世纪第14章，这是一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他被神呼召，在第12章的时候被神呼召从加勒底的乌尔离开，然后就到一个新的地方，到迦南地，然后就在住在迦南地，那地方很好。到了那地方就上帝真的是大大的祝福他们，所以他的牛增多，羊增多，那个越来越大。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他带着他的侄儿一起去了，对不对？然后上帝不但祝福他，也祝福他侄儿，他的侄儿也是牛增多，羊增多，然后家世也越变越大。 然后两家人就住在一起，就挺挤的。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两家人就分开。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吴在，对不起，那个罗德，他就看到有一块地方很好，然后他就往那边迁移，带着他的家眷，带着他的牛羊，带着他财产往那边迁移，就是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之地。然后另外呢，那个亚伯拉罕呢，就朝另外一个方向，就远离索多玛俄摩拉那个罪恶。他们原来也不是为了罪恶去远离，或者是因为罪恶的关系，但是就是这样分开了。那分开以后，不久以后，索多玛俄摩拉的王又找了几个王，一起一共五个王起来，你知道要跟另外四个王打仗，可能是军事的原因，可能是贪婪的原因，因为打仗了以后就有掳物，以后就回来，那个势力就增加，财富就增加，就没有想到打仗打了以后，结果五个王发起打仗，结果输掉。那输掉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所有的东西就被那四个王把他通通掳走。那正好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罗德的全家还有那些跟着其他人通通被掳走。亚伯拉罕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听到了他的侄儿全家都被掳走，他心里面就又急又气，怎么办？他说我非做一点事不可，所以召集全家的壮丁召集出来了。你知道全家壮丁一共多少人？一共318个人。然后说什么？说我们要去把那个四个王打败，然后把我的那个侄儿抢回来啊！开玩笑，哎，结果他真的这样干了。然后干了以后怎么样？真的是吧？真的打赢了。这个人家刚打完仗，刚刚胜利的，也许几千人、几万人哈，也许多少万人的军队，结果居然被亚伯拉罕318个人，然后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他就把那个四个王的东西就抢回来，特别是把罗德他的这个家人什么都抢回来。然后这个圣经上讲了那么长一段故事，因为要讲下面的那个。亚伯拉罕就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居然成就了，所以他真知道这不是他做的。如果他有20万的军队去打那10万的军队，打赢了是应该的，但是他三百多个人去打人家多少万的军队，而且别的王都打不过的军队，他真的知道这不是他做的，所以他心里面充满感恩。然后他在回来的路上就走到耶路撒冷哈。可能是耶路撒冷，但是不是很确切知道。然后这个王就出来，叫做撒冷王出来。撒冷王叫做麦基洗德。然后他出来了以后，他受神的感动，出来祝福这位刚打胜仗的亚伯拉罕。然后所以就带着饼带着酒出来迎接他，然后去慰劳他。他是什么人？他不但是一个王，他也是至高神的先知，这个圣经上可以看到。然后他就为亚伯拉罕祝福，他的祝福他这样说，说愿创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然后把敌人交在你手里的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哇，亚伯拉罕就被他祝福，不是被这个人祝福，而是什么？奉那位创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来祝福。然后亚伯拉罕就知道这是神所做的，现在又蒙神这样大的祝福，所以他就把所得到的十分之一就拿出来就奉献。那个具体的奉献就是交给神的先知麦基洗德。那这件事情就结束，他就回来以后就遇到索多玛的王。索多玛王就对亚伯兰说请你把人交还给我，但是呢，因为仗打赢了，所以本来人跟钱跟所有的财物都归给你的，但是好不好你把人给我，至于财物本来就是你的，你就拿去吧，因为是你打赢了仗，是你抢回来的。可是亚伯兰就对索多玛王说，他说我已经向创造天地的主，就是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钱，对不起，一根线，一条鞋带，我也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拉罕发财了。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地方是这个事，我刚才讲的是十分之一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整个过程。那十分之一在这边很重要，当然是亚伯拉罕对神的感恩，然后亚伯拉罕透过麦西洗德对神的奉献。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还有一个词，如果你看那个红色的话，他说什么？一共重复了四次，他是至高的神，至高的神，至高的神，至高的神，是圣经上第一次出现这个词。这个至高的神叫做 El Yon， 我看一看有没有哈。哦，至高的神 El Yon 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就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它是无限的，它是至高的，它是最高的，最有权柄的，是这个意思。那不但是这个词第一次出现，而且在这里出现了四次。而中文讲那个创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跟他讲至高的神连在一起，出现了两次。而创造天地的主，他的意思不只是创造天地的主，所以英文翻译有两种翻译，一种是说 Creator of Heaven and Earth， 那另外一种翻译说是 Possessor of Heaven and Earth， 或者翻译成创造天地的主，或者翻译成拥有一切的主，拥有天地万物的主。所以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但看到这个字是至高的神，而且我们看到这位神是怎么样，是创造了天地的主，而且是什么，是拥有一切的主。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当十一奉献亚伯拉罕在这边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在做一个宣告，是人类第一次的宣告，宣告一件事情，宣告什么？宣告上帝是这位至高的神，而且上帝拥有一切。那这在这四次的至高的神，两次的宣告里面，他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就是他十一奉献。所以十一奉献代表的第三个意义，我要想十一奉献其实是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敬拜。所以很多教会当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是把它 build in， 是摆在整个崇拜的程序里面，这是很好的，也是很对的。你们有你们的习惯，我们的教会有我们的教会的习惯，我们没有在教会的里面那个奉献变成崇拜的程序，因为常常有新人来不明白啊等等，我觉得都很好。但是至少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拿钱摆到奉献箱里面，你不是好像给神一点钱，不是神缺钱，神一点都不缺钱，他是拥有一切，他是创造一切，一切都是他的，不是好像你 do God 一个 favor， 而是你借着奉献，你对神说我承认你是至高的神，你是拥有一切的主，主啊，我向你奉献，这是一个敬拜。各位弟兄姐妹，一点点的奉献代表最高的心意，最深的敬拜，让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敬拜神。你不要小看那一点钱，那个意义不在于那些 numbers， 意义在于你的心态，你的态度，你怎么样把这个钱来交给神。最后，十一奉献是什么？十一奉献其实是跟神讲说，我接受你的祝福。我们以为奉献是我们给神，不是的。奉献的最后我要讲的意义是什么？是接受神的祝福。我用那个大家最熟的，每次讲十一奉献我们都会用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哪里？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借此试试我，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把福气倒给你们，直到充足有余呢？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那吞吃者，不容他毁坏你们地上的果实，也不让你们田间的葡萄在未熟以先就掉下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这段经文讲什么？就是前面那一句话讲说，你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对不对？然后后面其他的两节半，然后我们知道前面后面还有其他的都在讲什么，讲祝福。他说，如果你把这个你该给的送入仓库，这是神的命令，不错。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神的命令接下去更多更多更多的是什么？是我要把祝福给你，我要把祝福倾倒给你，你怎么样领受我的祝福？你愿不愿意领受我的祝福？好像那个钥匙把那个祝福打开。我说这个话要小心，有的人就会骂我说，你讲奉献就在讲祝福，好像用奉献换祝福。不是的，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讲的。 OK， 祝福奉献是什么？十一奉献是什么？他神自己说，说当你十一奉献的时候，你要来借此试验我，来试试我，看我会不会把天上的整个窗户打开。那个窗户打开怎么哗就什么就卸下来了，什么东西卸下来？所有的福气卸下来。然后以前的犹太人他们不肯奉献，以前犹太人他们违背神，所以他们的收成不好，所以他们的那个牛羊畜生长不好，所以他们生病，他们有问题。但是神说你试试看，各位弟兄姐妹，你试试看好不好？奉献不是真的，不是你给神啊，你给神十分之一，神给你十倍、二十倍，甚至百倍的祝福给你啊。所以那个奉献是什么意思？奉献其实是跟神说 OK， 我愿意来领受你的祝福，用你的方式来领受你的祝福。我讲点我自己的经验。我大学开始打工，然后我就开始学习十一奉献。然后我来到美国以后，我来读硕士，当然没有钱。那我拿着我父母亲给我的钱，我预备来读书。但是当我用钱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疼。我想这是我父母亲好不容易攒的一点钱给我来读书。我也跟神祷告，但是我相信神就用这一段经文，他说因为你愿意十一奉献，我过去十一奉献，所以他说我来管你，我就祝福你。所以我大学第一个学期我来美国读硕士的第一个学期没有拿到奖学金，然后第二个学期开始，老板就开始，我就有了一个老板，一个硕士生，然后这个老板就开始给我钱，然后我就可以不用家里的钱了。然后读了两年以后，我毕业，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据说我拿到的工资薪水是那个时候在我在 Wayne State 毕业，是全 Wayne State同时毕业的那些中国学生里面我拿到最高的薪水，据说是这样，反正很高就是了，在那个时候。然后就开始学一件事情，我说神啊，你给我这样大的恩典，我的奉献我超过十分之一，然后就开始超过十一奉献。然后后来我们结婚，我跟文良我们一起，我们也学习奉献，然后继续超过十一奉献。就我发觉我自己过日子的时候啊，我存不下什么钱来，你知道不晓得为什么，虽然我那个薪水很高，哎，可是跟他结婚以后，两个人吃饭，两个人过日子，他还没有工作哈，而且我当中还失业，你知道，不是奉献的人就不失业哈。当中我前后被 lay off 两次，还失业过一年，前后加起来失业过6个月，可是没饭吃，而且反而能存钱了哈。我觉得上帝这也是一个祝福哈，我们好好的奉献，神给你一个好的妻子、好的丈夫，也是一个祝福哈，给年轻人讲的哈。那个神真的是祝福，然后我们就学习，就继续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然后我们就大概我们现在的奉献是20%，就20%的奉献。然后神就继续祝福我们， 我们就在为了要住在 downtown Detroit 服侍那个教会，所以我们就在 downtown Detroit 花了14万块钱买了一栋两栋房子，因为我们本来只想买一栋房子，可是那个房东那个屋主说我要卖两栋房子，一栋好房子是我住的，另外一栋房子是已经曾经失过火啊，什么没有人住的，很多年没有人住的，我通通卖给你。然后两栋房子14万块钱卖给我们，我们只好买了。买了以后就修，修了以后怎么样？修了以后我们就出租嘛，对不对？出租以后，然后过去这好多年的时候，那出租的钱早就把我们的连本带利都赚回来了。结果卖房子，后来我们实在是出租，我们服侍神，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服侍马门，没有办法继续服侍房子，没有办法继续服侍房客，就把一栋房子卖了。那一年是2008年的夏天，你知道2008年的冬天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整个经济垮掉了，房价跌了至少三分之一，有的房价跌了二分之一，对不对？你们也经历这件事情。就我们就在夏天房屋房价最高点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再服侍这个房子了，我们就卖了。然后我们去年的时候把另外一栋房子卖掉，两栋房子不但没有亏钱还赚钱，那个连本带利房租已经把它赚回来了，我们两栋房子合起来卖了60多万。那神祝不祝福？祝福啊。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知道其中应该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愿意忠心的奉献。各位弟兄姐妹，奉献不是把一点钱拿来给神用，奉献是跟神说我愿意接受你的祝福。我98年从福特辞职去读神学，那辞职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们的生活会不够，会很紧，我们存了一点钱，所以我那个时候跟文良讲，我们在福特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一年我们可以度假，隔几年我们换一部车，然后我跟文良讲说，我们读神学3年4年，我们这几年我们咬咬牙，我们不度假，我们不换车，就神没有亏待我们。读神学的那3年多4年的里面，我们还是每一年度假，结果毕业的时候我们还是换了2辆车，虽然都不是全新的车，但神还是供应我们2辆，对我们来讲是新车。各位弟兄姐妹，奉献是什么？奉献是说主啊，我愿意按照用你的方法来接受你的祝福。我们的教会也学习对外奉献，我想这个在你们的面前也做这样的见证。我以前那个教会 Wednesday， 我在那边服侍弟兄姐妹爱主。那我2013年的时候完全离开，那一年到了年底结束的时候，我还收到他们的报表。那感谢主，我完全离开的时候到新的地方开始教会，那我已经不做那个教会的牧师了。2013年一整年，虽然有的时候回去讲道，有的时候还参加聚会，但是已经不是这个教会的牧师。那个教会还是完全原来怎么样供应我，还是完全的供应我。那年我收到这个教会的这个报表，我心里面充满感恩。那个教会他们自己用钱大概用八万多，但是那一年我算一算，他们送出去的钱供应我，供应很多的宣教士，供应神学机构，还有供应神学生，他们供应神学生读书，总共10万块钱。一个学生教会主日崇拜不过40几个人，他们可以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从来没有让这个教会缺过钱。那我们过去3年多，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从头开始，也是一个学生的教会。到去年今年啊、对不起去年底今年初我们做结余的时候，我们发觉 我们还有60000多块钱的结余，一个学生的教会一共不过聚会40几个人，绝大部分是学生，然后我们有一些 coach 是怎么样，当然我是 coach， 还有退休的好几个退休的人，那一共做事的没有几个人，退休的传道人，退休的就像我们一样原来的 professional 退休。那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一开始就学习宣教，就一开始就学习把钱送出去。那今年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我们宣教我们要继续增加，所以我们今年的宣教的基金是预算23000块钱，一个小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奉献不是把钱给神，奉献是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愿意按照你的方式来领受你的恩典。奉献是什么？奉献是跟神的一个很深的交通交流，不是做一件事情，是一个很深的关系，是跟神讲说我愿意来接受你的祝福，是跟神讲说我愿意来敬拜你，是跟神讲说我愿意信靠你，是跟神讲说真的爱你。宣道会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宣道会是一个送很多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宣教的一个宗派。那我自己是宣道会的牧师。那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宣教士，他在非洲做宣教，然后就建立了教会。那有一个礼拜天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同样的题目，讲到奉献。然后讲完了以后他就心里想，他说不晓得这些刚刚信主的这些人，他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他们懂不懂我今天来讲的道理。结果第二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他就听到有人敲门。哇，他说哇，怎么那么早有人跑来敲门找我。他就打开门，就看到一个当地的人哈，一个黑人，一个非洲人，当地人带着一条大鱼哈跑来找他。他说牧师给你啊。他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我的11奉献。他说我刚刚一大早在河里钓到的，你看上帝祝福我一条大鱼。哇，他说哇，他们懂了，他们懂了。所以他就很高兴，他说没有想到神这么祝福你，一大早啊就给了你10条鱼啊。结果你知道吗，出乎他的意料，他们不但懂，然后这个人对他讲，他说不是牧师，这个不是第10条，他说我今天只钓了一条，这是第1条，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做11奉献，这个叫做信心，这个叫做我们怎么样来爱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这样爱我们，主啊我们能够拿什么来回报你，主啊你居然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向你表达爱，我们可以向你表达敬拜，而且我们可以借此领受更多祝福的方式，就是我们先把自己完全给你，然后我们再学习向你11奉献。主啊求你借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成为领受祝福，成为敬拜你，成为爱你的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